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基督徒相信，当上帝来临审判的日子，他就会带来真正的公平、公正、公义，让到我们这个世界是得着真正的正确的审判。而我们在基督面前，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的罪都会被遮盖。你会发现上帝的公平、公义、公正的审判，但是人却是可以被遮盖的，这件事本身已经是一件不公平的事了。另外就是有没有想过，上帝的公平、公义的审判，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讲不是一个最满意的判决呢？有些时候人是被蒙蔽的，人是有罪恶的，哪怕那个审判者是公平公义的时候，他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就会不高兴的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上帝要伸张公平公义，但是这个公平公义其实可能只是偏向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看法的公平公义，而不是真正的公平公义。所以我心里头都想着，上帝当他有一日的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是不是他的审判一定让所有人满意呢？可能真的仍然会有一些人心存不满的。咁如果有一批心存不满嘅人去到天国里头去生活，与耶稣基督一起作王嘅时候，系咪又真系一件咁美妙嘅事呢？究竟系点呢？我都觉得好期待，觉得呢件事会好有趣。好啦，咁交俾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让到我哋一齐穿越圣经，去到撒加利亚书，睇下佢认为未来嘅预兆应该系点样。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八章十三至十九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八章二十节到九章一节的内容。读完了撒加利亚书的八章十三到十九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开始圣功就不可以停顿，半途而废又怎能够荣耀到神呢？其实当时神和他的先知催促百姓完成建殿工程，前后已经超过十五年了。在这里神再次用到将来的异象去鼓励他们。今天当我们怠慢不前的时候，可能会找到很多理由的，例如其他人没有回应，我自己体力有限，情绪上面很失落，同工不同我合作，这些工作很乏味，很困难，或者根本不值得去努力。哇，一大串藉口。神对将来的应许，现在是应该成为我们的鼓励。神知道我们辛劳的结果，因此亦都会给我们一个对将来的展望，可以帮到我们 继续为他来效力。或者有人不禁会说，圣经话给我们听，讲诚实话，公平公正就可以令人和睦，相反就一定会出现纷争，你相信吗？神的确是应许给他的百姓有丰富的奖赏，亦都向他们肯定，虽然他们要忍受惩罚，但是神仍然不会改变祝福他们的心意。不过神亦都说，百姓都有应尽的责任的，神是信实的，今日我们都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讲诚实话，履行公正，使人和睦。如果希望神赐福给我们，那我们就要尽上自己的本分。或者还有人会感慨地说，万国都来寻求耶和华，是几咁动人的图画呢？根据撒加利亚书2:11和8:18-19的记载，总有一日，百姓畏罪的禁食将会变成为欢宴和快乐的。万国都要寻求万军之耶和华，这个是神的应许。先知在谈论到很多关于过去和现今的事情之后，原本7:3所问的问题，当中的答案现在显然可见了。从神将会做新事这一种亮光来看，一切都证实了悲哀的时日过去了，再停留在过去又有什么意思呢？至于仪式是好抑或不好呢？当中的关键完全取决于人的心态是否正确。藉着这些代表提出的问题，先至向在秘掳之地的人和归国的人加以说明，新时代已经露出曙光了，现在就是重新开始的时刻，需要有新的态度，新的盼望。8:18-19提到的这四个禁食的日子呢，都要变成为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根据耶利米书31:10-14记载，耶利米曾经作出这样的预言，他看到欢乐的原因不再基于过去的快乐，而是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股喜乐之泉是不会变味，亦都不会枯竭的，因为源头就是神自己。因此在这里再次的提醒，要喜爱诚实和和平，这些就是神所悦纳的品格。旧约当中虽然不会经常提到说要人去爱，但是这个的确是整个约的关系基础，所以在这个约之下，得到祝福的条件亦都应该以此作为标准的。耶和华应许说，悲哀的禁食要变为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这个就是对伯特利的一个鼓励了。根据列王纪下25:1、25:3、25:8-10和25:25的记载，十月的禁食是为耶路撒冷的被围攻而哀哭的，四月是秘掳的日子，五月耶路撒冷被毁，七月基大利被杀。神对以色列民说，我从来没有叫你们禁食，禁食的日子以及看起来好好又好琐碎的那些宗教仪式，其实是你们自己定的，我要将这些宗教仪式变成节日，变成欢乐的日子，成为仁爱、诚实和平安的日子。这些都是我们现代文化和社会所缺少的。我都在想，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呢？如果我们好像过去这样教导神的重要、圣经的真理和道德的价值，这样是可能会为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的。一定有人会赞同这个想法的。其实神是说，我不需要你拿埋面口扮到很敬虔的模样来到我的面前，我是要你带着喜乐的心来享受我赐予的恩典。 好多人应该享受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却没有享受到基督徒应有的喜乐和平安。神就要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基督徒。我认为基督徒最喜欢去的地方呢，应该是教会。我们呢，亦应该一起的喜爱查考圣经。读经应该是很有趣的事情来的。身为基督徒，如果你觉得查考圣经没有趣呢，那你就有问题了。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记载，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这段说话预言到耶路撒冷将来会成为地上的首都，不单止是政治中心，亦是宗教中心。将来必有，就是指将来在千禧年要发生的事。拯救会临到外邦人，这里指出将来犹大人和外邦人一起上到耶和华的都城新耶路撒冷，寻求耶和华，并且恳求耶和华的恩典。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些是犯罪的百姓罪得赦免并且得称为义的唯一方法。尼赛亚的到来必定会使到救赎的福音首先始于犹大人，然后见证于外邦人，最终两者将要形成合一的信仰共同体。这个预言已经展望了将要向外邦人开放的新教会。这个预言使以色列饱尝了作为选民的欢喜，就是这一卷书前半部分的结论和核心了。神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里列邦的人就是指其他种族和国家的人，远处成邑的居民彼此勉励，要去寻求神，亦都成为传播福音的人。他们感受到这个旅程的紧迫性，很想尽快赶去，他们亦都成为榜样，激励了其他人一起同去。恳求耶和华的恩，意思就是指列国的民要进入圣殿去参与仪式，亲近神。正如先知在二章十一节所预言的，他们进入了新约。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十二节记载，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先知撒加利亚在这里记载了神对选民问题的回应的一个顺序，正好呢跟之前的邀请是相反，形成了一种交错的模式，以免呢变得单调。根据一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和二章九至十一节的记载，虽然最初撒加利亚得到了审判列国的讯息，但是神对他们的初衷仍然是拯救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令全地的人都注目这一座城，并且为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去预备道路，使到他们能够恳切地去寻求神。耶路撒冷被形容为世界的中心，但是这样并不是标榜一种自私的犹大国家主义。如果耶和华已经拣选了耶路撒冷作为他的居所，那列国的人要寻找他，就必定要到耶路撒冷了。根据马太福音二章一节的记载，东方的博士对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神话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他们不是去西安、洛阳、开封或者北京，而是要去耶路撒冷。这些人来到圣城耶路撒冷，恳求耶和华的恩。老实说，耶路撒冷不是一个最理想的祷告地方。今日那里不适合祷告， 在那里你会见到很多宗教，是比任何地方都还要多。而你在那里所见到的基督徒又会比任何地方都要少。不过呢，在千禧年期间，耶路撒冷是会成为天国政府的中心。较早的时候我们讲过，以赛亚书第二章呢，有很多经文是跟这节经文相关，足以证明查考撒加利亚书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很多老师会将注意力放在但以理书那里。如果你去神学院的图书馆，或者其他某处地方一个藏书很多的图书馆，你都会看到很多关于但以理书的参考书籍。不过就只有少数几本跟撒加利亚有关的参考书籍。我有一个很喜欢研究但以理书的朋友，他不相信千禧年，不相信神会转向以色列或者耶路撒冷。他认为神和以色列百姓的关系是已经结束了。他写了一本跟但以理书有关的书。在他这本书当中，他就描述说，在但以理书里面我找到我的看法。那我就跟他说，没一个预言可以凭诗人的意思来解释的。你不要只是研究但以理书啦，你看看撒加利亚书啦。哈，他就觉得我讲的嘢好笑，于是回答说没这个必要。因此呢，我很诚恳地继续跟他说，如果你坚持认为神和以色列的关系已经结束了，那你就没办法解释到撒加利亚书。因为撒加利亚讲得很清楚，神和耶路撒冷的关系以及神和以色列国的关系未曾结束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十三节记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在那些日子究竟是指什么日子呢？我们看到这个词语不断地在圣经当中出现，到那日或者在那些日子，就是指到将来千禧年的日子。大灾难是千禧年的开始，千禧年要迎接的就是基督的再来。基督在地上统治一千年，就叫千禧年时期。千禧年最后开创基督在地上永恒的国度。神话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神和犹太人的关系是否结束了呢？在千禧年教会将要被提，在那个时候教会不会留在地上。我认为这节经文当中提及的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代表了一个事实。到那个时候，所有外邦国家都发觉耶路撒冷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他们都要去。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会在那里，千禧年的圣殿会在那里，那里是会成为万民敬拜神的地方的。在那些日子比起当那日这个词语是用得比较少，但是当那日这个词语和在那些日子是相对的。这段经文的世界观可以说广阔无比，将列国各民族的人都包括在里面。十个人对一个犹太人，成为启示录五章十一节所描述的千千万万的前景。十这个数字在圣经当中经常是代表完全，例如创世纪三十一章七节，利未记二十六章二十六节，士师记十七章十节， 路德记四章二节，撒姆耳记上一章八节，以及耶利米书四十一章八节等等。列邦对神的强烈渴慕，可以由动词拉住来到看得出的。根据出埃及记四章四节和撒姆耳记上十七章三十五节的记载，摩西捉住蛇的尾巴，大卫捉住狮子的胡子，都是用了这个字，是表示到绝不松手。根据路德记三章九节、以西结书十六章八节以及撒姆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七节的记载，展开的衣襟通常就是婚姻保护的象征，但是扫罗捉住撒姆耳的衣襟，这个是和好的表态来的。显然外邦人这样做的用意，就是希望和犹太人一起能够被神纳入他的约中。犹太人和列邦成为了并列的用法，第一次是出现在耶利米书三十四章八到九节的，而这里就是第二次这样的描述，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面是经常会这样出现。列邦来的人恳求能够和犹太人一起去寻求神，他们的恳切就表达出信心。神与你们同在这一句，令人会想起阿比米勒对阿伯拉罕所讲的说话，还有神给以撒、摩西、约书亚的应许，以及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四节当中列国所作的结论，说神真在你们中间。秘掳归回时期的更新之约，亦都将列国包括在里面。正如以西结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三节所见到的，当耶和华透过新以色列在众人面前显为圣的时候，列国都将会承认他是神。真正的敬虔吸引其他人来到认识神，神用这样的方法使到他百姓的数目满足。进入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我们见到关于历史的部分已经结束，现在要展望未来了。我所给的一个标题是预言的默示，我将这卷书最后一段，即是第九至十四章，大致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默示是讲到基督第一次降临的预言，记载在九至十一章，而第二个默示是讲基督再来的预言，记载在十二到十四章。这一段重复了前面的十个异象，但是由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段从以色列百姓讲起，在撒加利亚的时代，他们是一小群心情沮丧的渔民，回到来要重建圣殿。撒加利亚就从当地当时的情况讲起，跟着进一步讲到将来以色列很快会经历到神的祝福的。之后先知撒加利亚讲到几个世纪之后，神有一个计划和目的，就是尼赛亚将要降临。而尼赛亚会降临两次，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救赎主，第二次来的时候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尼赛亚第一次来到他是要上十字架，他再来的时候会头戴冠冕。跟着下来呢，我们会一起看看神对外邦列国的审判。第九章前八节经文就是讲到这个主题，神藉着亚历山大大帝成就了这一段预言。这一段是很令人觉得稀奇的经文。在撒加利亚时代，有些人实在太乐观了，他们说现在就是千禧年时期，因为我们已经回到老家，圣殿已经重建了。因此撒加利亚就要跟他们说，不是这样的，将来是会出现另外一个世界领导，而这个领导和神所差遣的第一次降临世上的基督是大不相同的。讲的这个世界领导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是一个自大、傲慢、自负的年轻人，但是他亦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将军。 他不单止一个伟大的军事领袖，亦是伟大的政治领袖。他有领袖的魅力，群众都喜欢跟随他。撒加利亚书九章一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这一节当中的默示原文就是警告之言，是指沉重的包袱、神谕和预言等等。而在这里就是指艰辛的或者沉重的，那就意味着讲说话的人和他的听众都感到这些的言语当中那个的负担，是令人忧愁的警告来的，亦是神监察人所有行为和生活态度之后所宣布的说话。这些是耶和华的默示，这里神所默示的其实是审判，来自神的审判。亚历山大大帝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神手中使用的审判器皿，他的军队征服了哈德拉地，占领了大马士革和哈马口。到今日呢，大马士革依然是亚兰的首都来的。此外，亚历山大大帝一直为以色列人带来了很多的麻烦。由这一章的第一到第七节当中提及的城市来看，我们可以确定亚历山大的大军曾经入侵过应许之地。现在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当先知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这一切其实还是预言，之后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里是圣经当中最令人惊讶的记载之一。这段经文会令自由派的神学家觉得不安，因为他们一直想将撒加利亚书的写作时期搬到去亚历山大大帝的时期。历史上亚历山大离开欧洲，横越小亚细亚，亦即是现今的土耳其，他征服了很多的城市。亚历山大大帝是一个很残忍、很野蛮的人，他消灭了很多的城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愿我们听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同时都要学习接纳上帝的审判。有些时候上帝的审判未必是符合我们的期望，有些时候上帝的审判甚至是跟我们心里头是有所冲突，但是这个就是上帝的决定，上帝按照他的公平、他的公义、他的真理去做判决。也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面对很多得罪上帝的事，都是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血，祂去遮盖我们，去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了，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下次再见。
要来到